乾隆望着天上细线般的月牙儿，细白修长的食指交叉握着，指尖轮流按动着纸背，仿佛在掩饰心中的不安，口气却是缓重平静。
一枝花的案子未了，高横前度的贪贿案子又起波澜，还捋着傅恒是否一路顺利，不知岳钟琪有没有到汉阳。母后和皇后他们虽不用担心，就怕沿途地方官为奉迎讨好大事张志，圣祖爷南巡也是屡下诏书不得扰民。当时我是皇孙随驾，在旁冷眼瞧着，地方官供奉那银子画的真同飘雪画一般，怎么不令人焦虑忧心呢？
尹继善陪笑说道：
主子且宽生怀，一枝花这次已是网中之鱼，再不得逃脱的。方才刘墉在圣旗楼还见了黄天霸和盖英豪，只要一声令下，两个时辰不到就能生擒他。
乾隆看了一眼刘墉，点点头说：
难为你爷们了，这次差事办得无可挑剔。回北京你父亲休假三个月，你一个月，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？
听乾隆这样赞扬自己父子，刘墉的心头轰得一热，多少不眠之夜辛苦筹划劳作，所有的惫累疲倦沮丧和烦心遁入乌合有之乡。因乾隆还在徐徐散步，不便叩头谢恩，只深深一躬，阴哑着嗓子说道：
主子宵干勤政，夙夜谨念天下苍生，臣子岂敢怠乎顽职，不为是不忠，且对不住自己的良知。主子如此关爱有加，敢不免孝于臣，继之以死？
尹继善说：
这确实是由衷之言，奴才在宦场也是几十年了，像延清父子这样不分时辰不分地方睁眼就定差事，累到不能睁眼的臣子真是罕见稀有。刘墉从昨天中午到现在只吃了一顿饭，今天在圣旗楼看比武，回来又陪奴才见高恒，这又要到西花厅去汇报差事了。奴才自觉办差也算尽心，相比之下常扪心自愧的。你们到西花厅，朕也一道听听。
乾隆顿了一下，略加快了步子，却接着尹继善的话说：
你们的话都出自至诚，朕心里明白的。刘统勋父子拼命办差，站在朝廷位置自然是好的，但刘统勋这是一番鞠躬尽瘁的心思，朕又于心何忍呢？你们都在盛年，刘墉还是个青年，朕倒是更嘉许你一些，留着把气力精神，做养好身子骨，多为朕效力些年头，还要预备为朕的儿子处理，这才是长远之计。为是罕见稀有，越要珍惜荣养，大事收紧，小事散漫些，还要读书养性，这才切服了朕待你们的至诚之恩。天下多少事啊，真正得力的臣子栽培起来多不易呀。
言下不甚感慨，尹继善和刘墉听得心里发酸，抽着夜声回道：
是。
满腹感恩戴德的心思一句不能形诸言语。一路说着，走到了西花厅东山墙下，一见纪云、刘统勋、金鸿三人长跪在地迎候， 还有在秦一堂伺候的太监，也都掌灯侧立在甬道旁。英俊和嫣红，一个提着银瓶，一个捧着银盘，也立在旁边。原来他们说话时间，和珅已经报知了乾隆驻跸行在，一众人等绕道过西花厅这边侍奉，见乾隆过来，参差不齐，向他请安。乾隆因见黄天霸几个人跪在滴水岩下，又微微一笑，吩咐道：“
都起来吧。”
尹继善忙抢上一步，替乾隆挑帘儿，又命黄天霸诸人：“
你们就在廊下，主子有问话时，叫进再进。”“好，好。”
乾隆漫不经心说着，进了西花厅，随意坐了靠东厢书架前的交椅上。莺莺忙从瓶中清出茶水捧上来，乾隆一手接杯，笑着摆手示意免礼，命五人在西侧茶几旁就坐，说道：“
好大的烟雾啊，这必是纪云造的孽呀。天气并不冷，嫣红把北窗打开，走一走浊气。”
嫣红忙应一声，放下银瓶，便去支起了北窗的亮窗，又点了几支烛放在北墙卷案上，屋里顿时亮爽了许多。纪云笑着说：“
臣之烟瘾确实无药可医，受臣之熏陶，如今延庆宫已成吞云吐雾之头，金红也渐入佳境，只有尹继善冥顽不灵，不肯感染臣之流毒。”
乾隆听得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上次金殿奏事，纪云薛中起火，烧得脚跟都翘了，两个月不能行走。傅恒说你是大清的铁拐李，朕说雪中冒烟的纪云仓皇出殿那个情形啊，是个神行太保的模样呢。”
说着大家都笑。乾隆因见莺莺银盘中放着盖碗，还有几块细巧的宫典，径自起身接起盖碗看了看，竟亲自端起到刘统勋的面前，说道：“
这碗参汤延庆用了它，莺莺把点心放在刘墉茶几上，他还没有吃饭呢。”
说罢含笑跪坐。莺莺一边摆果子点心，口中说：“主子也还没进晚膳，奴婢再去取一份来，只是参汤一时熬不到火候，得稍等一下。”乾隆摇头说：“
不用参汤了。”
屋里的气氛突然变得肃穆庄重起来。刘统勋率刘墉谢了恩，端起碗来，枯瘦的老筋抱起的手抖得厉害，一小口一小口喝着，眼睛凝住着乾隆，一眨不眨，仿佛怕乾隆一下子消失了似的。刘墉只捏了一块点心含在口中，轻轻的嚼，泪水扑簌簌直流横溢。众人注视着这场景，心里也热烘烘的，一时都说不出话来。乾隆说：“
说说差事吧。五位军机大臣，这里就有三位，金鸿和刘墉也都是办差专员，听听参与议论也无不可。纪善，你去见高恒情形怎样？”
因见纪云下意识地摸血筒，又笑着说：“
呵呵，你和燕青可以抽烟，金鸿不许。”
纪云忙说：“
臣不敢放肆，待会儿憋不住再求主子的恩典。”
尹继善端肃正容，轻咳一声说：“
高恒的案子
眉目还不甚清晰。奴才和刘统勋几次商议，派员吩咐山东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广、四川和陕西各沿道去查。四川因为金川战事延误，久已败坏，没法查清。陕西是青岩入关扼口，应该能查出些情弊的，但路途太远，回报还没有递来。其余四省账目回去十分之久，只有淮安道、开封道、南昌道、安庆道四处账目齐全，窥孔输赢明白。还有几个道虽没有毁账，但从来没有理过，进出账单打捆封着，已是很难打理清楚。这样的道有五处。
乾隆皱眉吃茶，吐掉一片茶叶说道，
这样看来认真全体清理是做不到了。为什么这九处账目没有遵高恒指令焚烧呢？
严继善略以抚养说，
账目清白的言道，不肯趟浑水，高恒的指令自然就搁置了。其余的有的是新人言道，不肯替原人负责，有的言道留存观望，没有来得及毁账，有的衙门没有主观，还有一个衙门根本没有拆看高恒严正衙门的文书，派人去查，他们还不晓得这档子事。
乾隆听得啼笑皆非，一盆烂面糊账居然成了好事，想发怒又怒不起来，鼻息粗重地透了一口气说，
看来要靠混账整治混账了。延庆宫，你有什么见识？
刘统勋蹙额皱眉，在机旁欠身说，
臣心里不好过，也正为主子说的这话。高恒与钱度合伙反同，同船被扣了三艘，他用太湖水师标统方彪的兵护船人赃俱获，仅此一项，高恒和钱度实得3万银子，其余的同政司都有账可查，这已经是死罪。官卖私盐更是令人惊心动魄，虽然毁了账，但金辉举发四川成都盐道请发运私盐银诏，也有铁证。成都道已拿出高恒的亲笔手谕，这一笔账就是7万银子，高恒得了一半，十八行省27盐道，这笔账算下来抵得朝廷月军入库的银两。当然这些银子一半要分给合伙谋私官员下层隶属，原来延误历届亏空的近200万也是这个银子填还的。总落高恒手的，我和季善一估再估，慎重衡量，最低不下100万两。所以这案子其实是同正事发，严正主犯。
乾隆听得心下骇然，脸色也变得铁青，两手紧握着一把手，掩饰着心中极度的震怒，良久方干笑一声说，
原以为他只是荒淫无耻，想不到是这么大的一条柴火，而且上下勾连，表里为奸，朕真是失了眼，原还想再栽培出第二个傅恒呢。
纪云沉吟着说，
君子或不能兼而有才，凡小人莫不有才， 高横办差，干练精明，和前度一样，不是无能之辈。其实失察的是我们几个军机处的臣子。记得两年前主子就说，高横前度似乎德行有亏，叫我们留神。一年前又下密旨，着查实延误亏空整顿的情形。他那个地位又能干事，且人缘极好，不是主子圣明烛照，谁能依他是神间巨度呢？
这话虽不无屈意安慰之意，但确实也不是虚言逢迎。几个军机大臣忙于赈灾征赋，筹划金川的军务，官员提调牲畜，中间还出了张广嗣讷亲的巨案，都没有怎样留心高横前度的行为端倪，也是实情。乾隆听了，颜色便渐渐记合，又问尹继善：“
高横如今怎么说？”
尹继善因将方才见高横的情形被细说了，叹道：“
他是报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宗旨啊，这必定是件难审的案子。奴才料着那钱都是师爷出身，行明钱粮，粮法熟透，早已有了串供和攻守之盟。高横如此刁顽，大约也是因为自觉手脚做得干净，招也是死，不招也是死，他是横下一条心了呢。”
乾隆听着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
此人的人缘好，朕是知道的，大抵赃官人缘都好，也为他是国戚，替他逢场吹牛的恐怕也不在少。这个案子不能松手，再难也要水落石出，还是刘统勋来办差。一直画的案子结了，刘墉协同你父亲，哪怕牵扯到亲王背了辈子大臣，也要一查到底，财务查抄。今晚季善就拟旨发往北京，还有钱度也是一样，所有赃银要全部追回，藏匿不缴者一体问罪。待案子审清，昭告天下，以示至公至明。”
刘统勋父子一同起身，躬身答道：“
臣等遵旨。”
乾隆见纪云又摸靴子，笑着说：“
要抽你就抽吧，朕一开头就准允了你们的嘛。”
纪云晃火折子抽着了烟，浓浓吞了一口，说：“
臣有个见识要做主子，据方才延清公说的，真是骇人听闻。正为如此，臣以为案子要查清，财物也要追回，似乎不必过世张扬。”
他看了乾隆一眼，见乾隆沉吟着凝神在听，接着又说：“
你来，他身份显赫，很招眼，平素又常在人前炫耀胜券优渥，查出来那么大的数目，有损朝廷的体面。二来，杀他为什么呢？他罪过该死是一头，也要顾及朝野的影响。这么大的国客给他一手黑了，别说州县官，就是封疆大吏也会想，我贪这点小意思，比起高国舅真不算回事啊。如果公布数目小些，就另是一种想法。国舅贪污尚且如此，何况是我。所以逢这样的大案，还是该从全盘周详思虑，其中牵涉到有大员的暗中退赃，不在重用位上，不宜一一明诏处分。整顿吏治是一篇大文章，真文章也是长文章，积重难返，要一步一步的去办，才不至 甘爱祥和之气。
这番话说的又是理中之理，剖析出自肺腑，且从大局着想，众人都听得心下安抚。刘墉原本要打翻筵席桌，钻天入地，大干一场，轰动天下的心思，听得心下冷静了许多，只是颠簸。只听说他是博学才士，诡异文人，今日见到真正的宰相城府，这人真不含糊。正胡思乱想间，乾隆笑着说：“
啊，这就是一代烟的功劳了啊，很好，是老成谋国之言，有何中庸之道，只是不能行入文字。董勋不要躁急，丙申不用猛药，可以与你儿子再精细筹划一下。刘墉，一枝花怎么样？今天你毛先生策划的圣骑楼盛会，显示不少奇人异事吧？那个卞和玉是什么角色？”
刘墉参议默坐，原本就没准备说话，正低头沉思，掂量这些当世顶尖人物的食量风韵，冷丁的被点到自己，忙身子一挺，大声说道：“
卞和玉就是一鹰啊，也就是一枝花。”
见几个人都莞尔而笑，他稳了稳神，语调才平缓了：“
他这次从扬州来，只带了23个人，分住地点已经完全监控起来。自皇上移出毗卢院，他也移了去桃叶渡，身边只有唐和、韩梅、乔松三个所谓弑神使者，管联络的是我们的卧底，一个叫莫天派，一个叫司定牢。